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Kubernetes Ingress Nginx 的 Maintainer， 同时也是微软 MVP 张劲涛。劲涛在开源社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常年深耕在 infra 相关领域。那我们今天也是逮到了一个机会啊，就好好跟劲涛学习一下。那劲涛要不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再稍微再介绍一下自己。
行，好的。我叫张劲涛，现在在 COM 做 KBS 相关的一些开发。其实我一直都在做开源，主要在 KBS、KBS、Ingress、Nginx，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 Kind、Docker 相关的一些项目上面。对，我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在我参与开源项目之前，更早之前，我其实是在做后端开发。对，然后所以其实我的个人发展的过程吧，实际上也是从后端开发，然后 Web 开发、DevOps 到开源项目的开发。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那基本上你啥都干过是吗？感觉你
哦，对，是的，是的，其实也写过一小段时间的客户端。
对，那基本上啥都干过。那我想问你说，因为你现在是 Kubernetes 然后 Ingress Nginx 的 Maintainer， 我想问你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开源社区的？我们知道之前有些人在大厂的话，其实是有些是公司受益你去接触的嘛，对吗？还有一些人是可能自己业余时间想参与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契机。
我参与开源项目的话实际上比较早了，我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参与到 Docker 社区的。对，然后 Docker 实际上是2013年的时候开源的嘛。
对，
然后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主要在写 Python。 对，那个时候我主要在写 Python， 然后 Docker 呢它实际上是在2013年的 PyCon 上面发布的。
对，
然后呢，所以我其实是有去看 PyCon 的这些视频的这个习惯的。对，我就开始了解到了 Docker， 然后去尝试使用它，然后去体验它，然后去发现它，它比较早的时候它其实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嘛，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就发现我遇到了这些问题，然后我要去解决它，怎么样去解决它。一方面是去看源代码，再有一方面去 GitHub 上面去搜一些 issue， 然后去看一些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PR 啊，或者什么相关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所以我从这个契机上面我就开始了解到了 Docker。 然后我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Docker 是 0.9 版本，对，它还没有发布 1.0、对，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主要是出于个人嘛，出于个人去了解到了 Docker， 然后去开始参与开源项目。再然后就是在当时我们的那个公司其实也给了我们比较多的空间，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尝，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大家其实有比较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技术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我们也有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把 Docker 啊这种技术引入到公司的项目当中去啊。对，有这么一方面的这种想法，所以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这是参与到开源项目当中的，或者说参与到开源社区当中的一个契机吧。对，
你在参与了 Docker 相关的开源社区之后，然后你当时有去把这个产品用到自己公司内部吗？
有用到，但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大规模的使用，因为当时我们的应用主要是 Python 开发的应用，然后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强的需求，或者说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我有公司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说你把这个技术引入到公司的技术站里头啊。倒是没有这个，只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在好像是尝试某一个项目的时候，然后去拿 Docker 去部署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对， 只是很小的使用。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因为我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接触和使用 Docker， 所以我其实算是国内比较早一批接触 Docker 的人。对，然后所以在我后来去换工作，对，然后去到其他公司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因为大家也开始逐步的注意到了说有容器化，然后有 Docker， 有 Kubernetes， 然后有相关的这种技术，然后所以其他的公司也就会开始去尝试去做容器化的转型，或者说去尝试把 Docker 引入到自己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后续我的这种职业发展上吧，对，然后所以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Docker 容器化 K8S 相关的这些技术和把它引入到公司去做实践。对，然后其实我在公司当中我们用到像 Docker K8S 比较多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去做容器化平台的开发，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了。然后在之后的话，我就又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我去主导那边的业务的容器化改造。对，然后去对，然后去负责所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从打包镜像，然后到去把业务全部都做容器化，然后到引入到 K8S 上面去做监控，去做DevOps， 去相关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吧。对，
了解。这个其实相当于你在14年的时候开始做，然后做到16年，然后公司才大范围应用，但是后续的话其实你的工作可能都是跟容器化跟 K8S 相关的这些工作了，对吧？
对，不过在这个过程里头实际上我已经换了几家公司
对，但是相当于在14年的时候开始跟容器化结缘嘛，对吧？类似于这样。
是的，是的。对，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推特上面还挺火的，就是有 GitHub 好像官方推出了一个 First PR 的一个活动嘛。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第一个被接受的 PR 是什么？是不是帮别人改了个文档？
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是，如果是 K8S 社区的那个 First PR 的话，我第一个是在 ETCD 项目上面的一个 issue。 对，然后那是在、
okay.
那个是在15或者16年吧，15年好像是。对，
嗯哼，
对，嗯，然后那个其实是因为当时 ETCD 它是从那个 V2 往 V3 去转嘛，在那个时候。对，然后所以我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尝试想要把 ETCD 引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然后但是我们发现 ETCD 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兼容，或者说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它那个过渡的阶段需要你去设置一个环境变量，你把那个 ETCD API 设置成 V3。 对，如果你要、
okay.
你不设置的话，它默认是走的 V2， 然后它所以它会有一些行为是不一致的。对，它其实不是 force PR， 它其实是一个 issue。 对，
OK，
对，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给社区提了一个说，哎，两边的行为不一致啊，所以说可能社区的自己的人可能把那个行为给修正了，对吗？
对对对，要说 Force PR 的话，因为我最早先的那家公司它就是拿 GitHub 去做代码托管的啊，所以早先的 PR 都已经是贡献给了公司的项目。
OK， 了解。所以说它就不是开源项目的 First PR 了啊、哦，所以说可能已经不太好找了。对，那你能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你是 Kubernetes Ingress Nginx 的一个 maintainer 吗？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这个项目的 maintainer 的？因为它本身也是 K8S 社区下面的一个项目嘛，对吗？然后、你能给大家讲一下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最核心的贡献是什么吗？
行，好。其实这个项目的话应该说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你知道的，就是 Ingress Nginx 它实际上是做网关的，对吧？其实相当于是做网关、做接入层的这个部分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应用，比如说任何一个部署在 K8S 当中的应用，总归是想要把它暴露给用户去使用的。所以 Ingress 这个位置它是必然要有一个组件去完成这个流量转发的这个功能的。
对，
所以在我们的就比如说2016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去做容器化平台，对吧？然后所以这个 Ingress 它是一个核心组件，或者说它是一个必须要有的组件。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调研一下啊，到底有没有一些现成的 Ingress 的 实现，然后我们要不要自己去写一个，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给接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对，然后是这样子，然后这就基本上算是我跟这个项目结缘的开始。对，然后后来呢，这个项目实际上它有一个主要的作者，但是这个作者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就是他已经卸任了。对，他已经卸任了。他是在什么时候卸任？他是在差不多就是2019年2020年吧，就是时间有点久了，我不太记不太清了。这个 Ingress NGX 它实际上这个项目是一个截止到目前它仍然是全球范围内使用量最多的 Ingress 的实现， Ingress controller 的一个实现。对，然后所以这个项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用户量特别大，它的访问量也特别大，所以每天去报 issue 的人会很多，但是去贡献的人又很少。而这个项目就是我说之前它的主要作者有一段时间这个项目里头主要做贡献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去提交 issue 的，然后所以他觉得很累，然后所以后来他就想退休了。对，他要退休了。然后所以 Ingress NGS 项目他实际上有一小段时间处于贡献者退休了，然后没有其他的maintainer 去维护的，但是他还是在 KBS 社区的这个治理下的。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有我们几个贡献者，然后呢我们决定去把这个项目去给接管下来，或者说继续维护它。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并且我们其实在那个时间段之前我们也在持续的往这个项目也有在给这个项目做贡献，然后所以我们也对整个项目也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去给这个项目去提交 PR 去维护这个项目，然后逐步的继续这个项目的治理。对，这样子。这个项目现在活跃的 maintainer 一共有三个人，然后我有两个伙伴，一个是 Ricardo， 另外一个是 James， 然后他俩比我更早一些，然后呢他俩先开始维护这个项目的，然后后来我又加入进来，然后我是从一开始给这个项目 review 了，就持续 review 了很多的 PR， 然后去把有很多我们的一些历史的 PR 然后把它合并进来，或者说把它去做了一些修改，然后把它让这个项目可以继续的去往前更新迭代。所以我是从先是 KBS 社区的一个 member， 然后再去成为一个 reviewer， 然后后来成了一个 approver， 然后最后成为了一个 maintainer， 然后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的，一步一步过来的。对，然后我对这个项目的主要的贡献的话呢，实际上是 Ingress NGX， 从它的名字里头你也看到了，它是两部分，一部分是 Ingress 的实现，就是 Ingress controller，另外一部分是 NGX， 然后像这个 Ricardo 和 James， 就是我的另外两个伙伴吧，他俩对于 Lua 不是很了解，他俩对 Lua 不是很熟悉，然后所以或者说他俩最擅长的地方不是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我呢就是无论是 controller 还是 Lua， 就是我其实你也知道我现在都在做网关嘛，我也做网关做很长一段时间，对，然后我对 Lua 这个部分的话还可以。然后所以呢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三个人的分工就是 James 主要去做 release 相关的部分，然后 Ricardo 他主要是做 controller 的部分，然后我的话主要是Lua 的部分。对，是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所以主要贡献的话实际上就是 Lua 这一侧，然后因为我们依赖于 NGX 或者说依赖于 OpenResty， 然后所以我们去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这种版本的升级，比如说 NGX 或者 OpenRest 去发了新的版本啊，然后我们需要去给它去做一些兼容啊，去实现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啊，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部分，主要集中在 Lua 这一侧。
OK，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看你在 Ingress NGX 里边，然后也在做，然后你在公司里边也在做，你觉得你在开源社区做项目跟在公司里边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觉得得这样来看，就是如果说回归到传统的互联网公司，我现在在空嘛，对吧，然后我们在做的其实我们的项目也是开源的，所以我现在在公司做和我在开源社区去做其实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啊。那么我只能从把它和公司的区别比较大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应该是 回溯到我之前还在做非开源项目的这些公司当中，他们之间的区别。
嗯、
我聊这个，我觉得做开源项目和在公司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公司当中的话呢，我们并不会给大家真的很多的时间，比如说去让你去 review 代码，
嗯，
去真的给他去做很多的优化，不会给额外的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去做。对，而且在公司的话，其实你是有非常明确的 deadline 的，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迭代当中我需要去实现哪些功能，我在这个迭代当中我需要去完成哪些任务，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你是有时间节点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大家会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因为你 deadline 是确定的，所以你会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去做一些折中，对吧？会做一些折中，对，然后会做一些权衡。就比如说我们的某一个特性，或者我开发的某些功能，我可能会选择说，在我的这一个迭代当中，我可以只实现某一些部分，对吧？然后我可以有另外的一些部分，我可以放在比如说我的下一个迭代里头去做，对吧？而且因为在公司当中的话，我们的用户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这个产品，其实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它的这个路径是已经比较明确的，所以你知道用户他就是这样去用的，他不会走其他的路线去使用你的这个功能，或者说不会这样去用你的东西，能够屏蔽掉一些场景。但是在开源社区当中，或者说开源项目当中的话，这个场景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用户他到底会怎么样去用你的这个项目，他会把你的这个项目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去，所以他会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你再去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你要考虑的这个点就会更多一些。而且真的会有很多人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头去用它，并且去触发到一些你之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的内容。对，就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考虑的面，覆盖的这个面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再有一个就是在社区当中的话，因为它没有明确的 deadline，所以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大家去做异步的这种协作，但是在公司当中的话是很少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功能写完了，如果没有人 review， 有可能已经去拉一个会议去同步去了，对吧？类似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公司和在开源项目当中，就比如说无论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你覆盖的这个面，或者说你的这个时效性，这种 deadline， 或者说你这种折中，它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了解。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既然说你在开源项目里边，其实大家可能面对的场景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不会有那种 deadline， 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 Kubernetes 社区的时候，他们的社区运作模式大概是怎么样子？就是如果没有 deadline 的话，那它的版本是怎么发出来的？是随缘吗？就说本来是一个月发一个版本，或者说两个月发一个版本，啥时候 feature 做完了，然后那个 feature 的截止时间就是它的发布版本时间吗？它是这样子的吗？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行，可以。那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对于 K8S 而说的话呢，它之前是每三个月发一个版本，然后现在的话它其实趋于比较稳定了，而且社区当中其实用户每一次发版本他要去做升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比较痛苦，对，他可能会不太想这么频繁的升级，所以社区现在的话是每四个月发一个版本，也就是说一年会有三个版本。然后每一次这个版本怎么去定呢？就是在上一个版本，就比如说现在即将发布的这个 1.30 这个版本吧，然后在这个版本发了这个 RC 版的时候，然后呢，那么现在社区当中就会开始去就 SIG release， 就是 release 的这个专门的这个兴趣组，然后就会去发起一个号召，然后开始组织下一个版本的 release 的团队。Release team，对，就比如说1.31的这个 release team 就开始组织这个 team 了，然后呢去选出来他的这个 team leader， 然后去选出来他有一些 shadow， 就是 shadow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就像实习生一样，或者说就是一些旁观的人，对，然后就是让这些人可以去接触到 K8 KBS 怎么样去做 release 的，然后去学习到它整个的这个流程。然后这其中呢就还会包含一些其他的角色，就比如说有这个特性经理，就是专门去负责到底要包含哪些特性的。然后还会有比如说像 CI Signal， 然后他去看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加入了这些功能之后，你的 CI 到底能不能全过，然后如果 CI 没过了，然后他要把这些东西都反馈出来。然后还有比如说文档团队，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团队，都有很多这种角色，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去做。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版本里头要包含哪些特性呢，其实是基于讨论的，基于讨论去做的。而且社区当中去提交了这些 PR， 然后如果发现会带来一些 break change， 那么它肯定是必然在下一个版本里头。虽然在 KBS 当中我们是没有 major version 的这样子的概念存在的，对吧？因为都是一点几嘛，对吧？一点几一直在一点几的。然后但是这每一个版本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break change 的嘛，对吧？然后如果发现它会携带有 break change， 那么它必然会放在下一个这个大的版本里头，就比如说 1.30，现在已经发布了，然后呢那么如有一个 PR 它里头有 break change，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放到 1.31 的这个 milestone 当中，然后是这样子。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说会有一个 release team， release team 会去 review 所有在下一个 milestone 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特性，然后呢并且去提示就是对应的这些作者，对应的 reviewer， 然后这是我们的下一个 release， 我们预计就刚才我提到的说现在是四个月发布一个版本嘛，对吧？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们预计在四个月之后去发布这个版本了，然后呢那么你请你们尽快的去 review 它。然后呢如果说某一个这个 PR 它其实到了快要，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代码冻结的一个截止点，如果到了这个代码截止的这个时间，你的这个 PR 还没有 ready 没有被合并进去，那么就会把它挪到下一个版本里头去。
OK，
对，对，所以你说随缘吗？其实也可以说是随缘嘛，因为毕竟你没有 review 完，没有合并进去，对吧？然后那只能放在下一个版本里头去了。但是也有人会比如说我非常的想把这个版本合到这个对应的这个版本里头，而且还有一些确定的，就比如说 KBS 当中其实是有一些特性的废弃的这么一个策略的。代码废弃就是一些功能的废弃策略，就比如说我从1.18 然后废弃了某一个特性，然后我在废弃的时候我就预计我要在3到5个版本之后我要把它彻底的移除掉，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到了3到5个版本之后的时候那就一定要把它给放进去。对，就是它可以走一个例外，就比如说代码冻结了，然后那我们发现有一个需要移除的，在我们之前已经发过公告了，但是它现在还没有被合并进去，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开一个例外，然后把它在代码冻结之后仍然是可以把它合并进去的，以这样的方式去推进之前已经既定的这些流程，既定的这些规范的实施。对，这样子。
OK， 你刚才有讲说最核心的那个人其实是 release manager 对吗？然后 release manager 他可能会控制说，哎，我下一次 release 的时候到底要去有哪些东西会去帮忙 release， 然后他可能下线会去牵着一些比如说 feature manager 等等之类的，他可能会去走所有的 feature。 我想问的是这些 release manager 的这个 release team 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就他们是在哪里沟通的，然后他们是全职的吗？
KBS 当中有很多的 SIG， 对，有很多的 SIG 就是特别兴趣小组，对，然后这个主要的沟通渠道是，其实是一个是在 KBS 的 Slack 上面有一个 SIG release 的一个 channel， 然后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每两周会有固定的 SIG release 的 meeting， 对，它会有会议，然后大家在这个会议上面去 review， 因为每一次的这个 release team 它的成员可能是都不完全一样的，对，然后所以他们只需要去 focus 在自己当前所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 release team 当中，然后去 focus 在他们这个版本里头需要去做哪些事情，然后去在这个会议当中就是去同步当前的这个版本到底有哪些 block 的，有哪些正在 review 的，然后有哪些 to do 的，然后把这些同步过来，然后哪些事情是需要去推进的，这样子。对， 作。
OK， 那我们讲说有四个月的时间里边可能在一次 release 嘛，那如果说大家都是这样松散的组织，就是你自己在参与其中的话，你觉得这样子松散的组织是足够开源社区去发展的吗？
我觉得话对于 K8S 社区而言的话是足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 release team， 对吧？然后这个 release team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的。这个完整的时间表包括就是每一周每一周我们需要完成哪些目标的，这个时间表是确定的。对，所以这个团队可以去正常的去推进到这些对应的这些时间节点，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我就要code phrase， 对吧？然后什么时候我就该去发布一个RC 版，然后什么时候我就该正式的去合并我的 release note， 什么时候我就要去完成这个发版了，然后这些事情都是确定的。
OK，
其次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特性，因为 K8S 社区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社区，所以你是大概率是不用去发愁说这个版本里头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做。大概的情况下你需要担心的是这个版本里头哪些东西可以不做。就是它需求是很多的，对，需求是很多的。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去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下一个版本里头去做，我不在这个版本里头去做。对，就避免引入太多的这种变更。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对，就而且其实 K8S 社区的话目前它的会议其实也有很多，然后所以基本上大家所沟通的东西或者说大家所集中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都相对来说是比较聚焦的。而且对于每一个 K8S 的版本它是有一个大的主题的，就是它有一些大的主题，就比如说你的存储上面你要 focus 在什么上面，然后你的网络上面比如说你对 Windows 的支持，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组件，比如说你的 CSI 的一些支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它都会有一个大的目标在那里。然后所以剩下的部分实际上就差写代码了，对吧？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看在 Linux 社区里边是有主心骨的嘛？就 Linus 嘛，对吧？他自己一个人就一言堂了嘛，想把谁拍死就把谁拍死了，对吧？那你在 K8S 社区里边，大家现在这种 Release Manager 的这种感觉上面是有没有人去做决策，说到底发展方向是什么？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还是说其实大家就是靠社区里边大家形成共识，说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得做了，然后那个东西大家就是不做了？在开源社区里边，就是你觉得在 K8S 这个项目上面，它到底是现在属于哪一种的？
我觉得 K8S 社区现在属于第二种，就是它其实没有一言堂的这个角色的存在，因为 K8S 实际上发展到现在它有非常完善的社区治理的规范，有非常完善的流程，就比如说有一个特性要去做，然后大家首先需要去提一个 KEP， 就是 K8S 的enhancement 的 proposal， 对，你先去提一个 KEP， 然后把它提交出来之后，如果它涉及到了某些组件或者说涉及到了某些部分，会有对应的 SIG，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特别兴趣小组的负责人或者说这些成员，然后会一起来 review 这个 proposal， 然后去看到底它当中涉及到了哪些变更，然后最后去决策说这个 KEP 能否被merge到我们的这个仓库当中。如果说这个 KEP 被接受了之后，他才会开始涉及到他到底要放在哪个版本里头，他到底要怎么样去实现。所以在前期，就比如说我要做哪些特性，然后我到底这个 KEP 能不能被接受，其实都是依赖于社区的所有人的 review。
那比如今天 K8S 其实很多人都在反映它变得越来越复杂嘛， K8S 今天的这种使用上的复杂度是不是就会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种社区治理的组织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没有一个中心的决策人来把控这个产品的一个大的走向嘛，可能很多时候就靠issue啊，靠需求来驱动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需求觉得哎挺棒的，那我们就去做它吧。但是它可能在一个大的决策路线上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会去做这样的需求了。我不知道这两者会不会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其实提交 KEP，然后去，比如说我需要有哪些 feature，然后更多的是在我的这个使用场景下面，然后我
对。
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特性，有这样子的一些功能来满足我的这个场景的使用，对吧？
对对。
然后呢，那既然我有需求，那可能别人和我会有类似的需求，对吧？那我们一起去提了这么一个 proposal，对吧？然后呢，最后大家会发现，这个 proposal 并没有说你哪些场景我就一定不支持，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所以
对。
它只要是合理的，然后并且能够得到其他人的 approve，对吧？然后那么它其实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它既然能被接受，那它最终会被实现的。被实现了之后，它就会被加到 KBS 里头。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就像是在不停的去堆功能，对，
对，
它只不过是说这个社区当中它会有很多的 SIG，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去负责它的 OAuth，有一些人负责它的 API，然后有些人会负责它的 CLI，然后这些负责人他可以知道说这些新的功能加进来之后，是否会破坏一些原来的东西，然后但是呢，他并不会说因为加上这些东西会导致 KBS 臃肿，所以我就要拒绝这些
没错，
KEP，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现在 KBS 确实很复杂，对，大
对，
家也知道它很复杂，对。然后，但是它也在努力的去往简化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 KBS 的每一个版本发布的时候，它的新加入的这种大的 feature，你会发现虽然每一次都是四十几、三十几。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它是其实是有一个逐步减少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且呢，它是逐步的在提升它的一些稳定性。它比如说它的一些特性，它可能是从它的阿尔法到达贝塔，或者从贝塔到 stable。然后，但是它引入的新的这些 feature 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逐步降低或者说减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
了解，金涛，我记得你应该还是阿帕奇的 PMC 对吗？然后你能简单对比一下你在阿帕奇的项目里边做跟在 Kubernetes 社区里边做这两个里边有啥区别吗？
对于在阿帕奇基金会旗下的这些项目和在 KBS 社区当中的这些项目，它们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吧，就在于说，在阿帕奇基金会下的托管的这些项目，它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些项目。然后，并且阿帕奇的这个治理下面的话呢，它主要分为这么几种角色，一个是 committer 就是对这个项目有提交权限的人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PMC 就是比 committer 有更高权限的人，然后就比如说他们是可以去处理这个版本发布的，他是有这样的，在上面的话就是比如说有 PMC 主席，然后他可以去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些走向相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呢，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些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最主要区别我觉得是阿帕奇基金会它时间比较久，它更多的偏向于精英制，而且在阿帕奇基金会旗下的这些项目，他们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家通常情况下会，就比如说我要发一个新的版本，那么我会去在邮件列表去发一份邮件，然后去发起投票。在阿帕奇基金会旗下的所有项目，它的投票规则都是三票，三个加一票。只要你能够凑满三个加一票就可以通过，所以只要凑足三票，那么你就可以通过。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的一个项目当中，有些项目我可能这个 PMC 的角色，比如说我有十个，那另外一个项目，比如说我的这个 PMC 我一共有五十个，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有五十个 PMC 的这个项目，它就很容易通过一件事情，对吧？其他人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反对意见，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通过可也可以，不通过也可以。那么我也许我可以给他投一个加一票，但是 PMC 人少的这个项目呢，他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凑足这三票加一票，对吧？可能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推进了，对吧？但是在 KBS 社区当中的话呢，它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是有approver 权限的，那你就可以去给他加一个 approve，然后呢，要合并一个 PR，你需要有一个 approve 标签，需要有一个 look great to me， 的一个标签、
嗯、
啊、
嗯、
对，然后你只要有这么两个标签，那你的这个 PR 它就可以被合并进去了。
嗯嗯、
对，但是在 KBS 社区当中呢，有些人他是他如果比如说他是一个 maintainer、他是可以同时给你 look great to me 和 approval 这个标签的。
嗯，
对，
嗯，
所以他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可以达成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在阿帕奇基金会旗下的这些项目的话呢，相对来说流程会比较慢一点。另外一方面也在于说，因为这个投票通常情况下它会有一个时效性，它会说最起码我的这个投票会挂72个小时，也就是三天嘛。72个小时之后我才会去公布这个结果。所以你会发现在阿帕奇下的这些项目相对来说它的速度会慢一点，整个流程可能会变得长一点啊，但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已经发展很久了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所以它的这些流程相应的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在阿帕奇基金会下面的这些项目的，因为这些项目并没有那么急吧，可以这么说，对，并没有那么着急、
嗯、
对，所以他俩最主要的区别，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流程上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组织成员上面的这个结构上面也是不太一样的，对，
嗯，
然后至于其他的，就比如说文化，比如说社区的行为准则，然后这些的话我觉得倒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类似的。
嗯，我听你这个介绍，我觉得就是很像我们在软件工程里面经常讲的那个教堂与集市，对吧？大教堂与集市，就阿帕奇里面就很明显就是一个类似教堂这样的结构嘛，对吗？就 KBS 就完全变成集市了，反正谁来都可以、嗯、对吗？来者不拒。我在教堂里面的话，反正我至少还得几个三个主教同意，对吧？三个红衣主教同意才可以对吗？
是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在阿帕奇里边前一段时间不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有几个 PMC 串通过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在阿帕奇社区里边是否这个事儿对社区也有一些影响？
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在阿帕奇基金会旗下你只要有三个加一票，
对，
然后你就可以投票通过任何事情。
对，
然后那所以这是符合流程的，对吧？这是符合流程的，然后所以它是可以正常通过这件事情的。嗯，对。然后呢，那所以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这几个 PMC 大家私下里达成了一致，然后去做了一件可能对原本项目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它其实会导致的最主要问题就导致社区对于这个 committer 和 PMC 的团队的信任度下降。
嗯，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信任度下降。你想比如说我去参与一个项目，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或者说我再用到这个项目，对吧？但是一旦我发现这个社区存在内讧的这个情况，或者说它并不是在往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这种正确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对它产生质疑，对吧？或者我可能会去寻找一些比如说替代品，那这个用户可能他就会流失了，对吧？他可能就会流失了，他就不会再去选这个东西，因为我对这个主要负责的团队我已经产生了质疑，对吧？然后我不再信任他们了，那我就有可能我就去转向其他的产品了，对吧？
嗯，
这样子。
了解。我问一个跟利益相关的一个事儿，因为刚才那个事儿也是跟利益相关的，就是你们作为 Kubernetes 社区的这些 maintainer， 就是不是 KubeCon 的话你们可以公费参加，在维护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物质上面的利益？
KubeCon 的话对于公费参加好像是有赞助，但我还没有享受过、我还没有享受过。就是我去参加 KubeCon 报销的原因是公司给我出钱，不是因为、不是社区给我出钱，对。
哦 ，OK， 了解。那你参与社区里边，你做 maintainer， 你有金额回报吗？或者说，所有参与 Kubernetes 社区的人有没有利益回报？
其实没有，说实话没有。如果非要说有没有真的物质上的其他的回报的话，贴纸算吗？
算。
感谢大家观看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贴纸回来。
OK， 那我就想问了，因为你看你现在在控嘛，控本身也是在做，其实也是网关嘛。对吗？
嗯，
然后控这个网关项目其实跟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Kubernetes Ingress Nginx 这个本身可能是有点冲突关系的，对吧？或者是至少是有竞品关系的。对，这个会对你自己做这个项目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影响，没有真正的影响。对，因为控本身来讲的话，公司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公司，然后并且控也比较崇尚这种开源文化，所以它是非常鼓励所有的成员去参与到开源项目当中去的。对，然后提到像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比如说在控当中我有一个项目是叫做控的 Ingress Controller， 它和 KBS 的 Ingress Controller 它俩是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你说他们有没有竞争关系，他们其实会有一部分的竞争关系，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它其实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公司不会限制我，不让我给 KBS Ingress Nginx 去提交代码，那不会有这个限制。然后再有一个方面，他也不会让我以我这个身份去左右 Ingress Nginx 项目的发展，也不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呢，他更多的是希望我做什么事情呢？他更多的是希望说我能够从 KBS Ingress Nginx 这个项目或者说从这个社区当中去学到一些经验，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用户群体，对吧？然后那我就可以去总结出来哪些用户他在去使用这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对吧？然后我把这个场景总结下来，我是否可以把它回馈到比如说控的这个项目当中去，对吧？然后去给控更多的这种应用场景，给他更多的这种经验，然后让它发展的更好。对，
了解。那你觉得说从容器开始啊，2014年参与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了，就是你觉得参与开源社区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涨工资是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提到涨工资，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也可能不是。或许我之前的方向也许发展的也不错对，然后但是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这样想的，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因为参与开源项目，然后其实让我养成了比较好的习惯。对，无论说是我的开发习惯也好，还是说我跟整个社区的协作，远程协作的这种习惯也好，然后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而且我现在的话，我的团队大多数人都在欧洲，然后呢，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跨时区的这种远程协作的，就是，但是我适应的会比较好，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本来参与开源项目，你也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是其他时区的人，对吧？我本来就是在异步的去做这种跨时区的协作，所以我进到这个公司，然后跟我的这个在欧洲的团队去协作的时候，我没有什么不适，对，我就很自然的就跟这个团队就融入到一起了。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对我个人的养成比较好的习惯。第二点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也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对，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大家除了每次去这种开会或者说去有这种线上线下见面的这种机会，然后平时也偶尔也会去聊一聊天，然后会除了项目本身以外，我们也会去聊一些其他的内容。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比较有趣，然后可以长一些姿势对，然后对然后可以让自己去发现更大的世界吧，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吧，就是会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对，因为刚才我一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说了我各个方面我都做过。
对，
我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只不过是我一直喜欢，然后并且跟我经验更加匹配的一条路。对，然后如果我没有参与开源项目，没有参与开源社区，那么我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路线。 对，可能就不是在继续去做容器 K8S 这个方向了，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方向了。
了解。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自己的选择更多，你现在去控的话是不是都是免试的呀？就是
啊，不是，
不需要面试的。
不是，我也是需要，我也是需要聊天的，对，我也是需要面试的，对。然后只不过可能路线不太一样吧。我是先跟他的 SVP 先聊的，对，就是负责整个工程团队的负责人先去聊的，然后聊完之后才走的后续的流程，对。
啊、哦。就是先走 SVP， 然后后面走了个过场，聊了个技术面，是吧？
不是，那也是面试了，后面也是面试了，对。然后、
okay.
只不过唯一的变化吧，就是控其实有很多的员工，他都在 K8S 社区比较活跃。然后呢，我在我的这个面试的过程里头，然后遇到了好几个原先在 K8S 社区里头，我们就有过不少交集的人。对，然后、
okay.
然后比如有一个同事，就是他说哦我知道你，然后我说我也知道你、啊、然后他说那介绍就可以、啊、就可以不用介绍了，我们具体来聊一些具体的问题吧，这样子
啊。 OK、嗯、对，这个还是挺好的。我想替我们观众问个问题啊，因为现在 K8S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其实已经比较复杂了嘛，而且很成熟了，如果现在还有我们的听众想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或者说就是做什么东西比较容易出成果？
其实我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聊过说关于怎么样去参与开源项目，怎么样去参与开源社区这个事情。然后其实我的核心观点一直没有变，就是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或者说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项目。我认为基于兴趣的这个选择才能够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持续下去。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都有工作要做，对吧？然后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去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去参与开源项目。如果你不选择一个能让自己提起兴趣的，能让自己开心的一个项目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去坚持下去呢？对吧？然后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基于兴趣去选择。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在 K8S 社区当中的话，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不仅仅是只有 K8S 项目自身，你还有更多其他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之前长期贡献的一个项目叫 KAND， 就是 Kubernetes in Docker 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它实际上是从这个项目刚刚发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给它做贡献了，然后并且到现在就是基本上 K8S 的所有的测试都是通过这个项目去做的。对，然后所以它现在已经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了，而且很多的一些只要跟 K8S 相关的这些项目，大家去做一些比如说写自己的文档的时候，都会以 KAND 作为一个示例的安装平台吧，类似或者说安装环境，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示例。对，所以 KAND 用的非常广泛，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不仅仅是给 K8S 自身，然后 K8S 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可以去选择。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对安装感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去比如说 Kubernetes， 然后如果你对它的一些测试环境感兴趣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KAND， 或者说像这个 MiniKuber， 然后以及其他的比如说像 K8S 当中还有一些去做代理的，然后还有一些去做网络的，然后相关的一些组件，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再有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的开发经验并不是很多，然后你也想加入到这个社区当中的话，K8S 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比如说文档，参与文档的贡献其实也是去参与社区。对，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看你 KAND 也参加，然后 Ingress、Nginx 也参加，对吧？你一堆各种各样的项目都参加，然后控的工作还在干，对吧？你到底你时间分配是怎么弄的？对，就是控让你这么各种地方都干吧，干吧吗？
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我主要依靠日历，主要是依靠日历来管理我的时间，对，然后管理我什么时候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在于说，设定完这个目标之后，要在这个目标里头去达成，要去达成。就比如说我说我在 两个小时之内我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就必然要在这个时间截止时间点之前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如果我做不完，那我就会把它先停下来，然后先做我另外要做的事情，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会把它做完，因为这个两个点是我预估我两个小时一定能把它做完的。再有一个点就是对我个人经常来讲的话，就是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经常会设置一个时间，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通常都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我把这个事情做完。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做完比做好可能更重要。对。但是在 KBS 社区或者说对开源项目来讲的话，你可能最终目的是做好，但是对个人时间安排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做完更重要一些。对，你要把这个事情先做完，做完之后再优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然后再有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自己，或者说比较能够让自己更开心的一个环境吧。对，然后就比如说我在参与开源项目的这个时候，然后我其实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开心的，所以我愿意花费自己的一些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可能很多时候我会去选择一些便携的设备去做，就比如说我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我正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可能拿起来手机。我可能去 review 一下代码，然后去回复一些issue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就反正就是尽量的去抓紧一些时间嘛，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对吧？每天都有24个小时，你不可能说我比别人多出来一个小时，不可能，对吧？只能是花费在这些事情上面一些时间呢，那么自然在其他事情上面时间可能就会少一点。
对，
比如说睡得少。
对，
金涛，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关于空这家公司的一个工作的那种氛围啊情况吗？因为之前哈，我讲一下背景，就是我了解到，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前同事在空，他就说他们现在正在招人了，然后给我们去讲那个他们的氛围有多好啊，比如说每天下班，他说我现在可以做到连电脑都不需要带回家，哎，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觉得说一点都不卷。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996啊等等啊，当然我相信哈，空里面可能氛围跟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啊或者软件公司可能要好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众也很感兴趣，可能很多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也没有特别多。对，可能像我们可能做这一方面的，曾经我们也用过空的开源项目，所以说对这家公司也挺好奇的，挺感兴趣的，所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公司的工作的一个方式吗？
哦，行，好的，那正好，我就当做打一个硬广吧。
对，
空的话实际上是一家外企，然后现在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都设有办公室，然后呢，我们当然主要是上海办公室，然后我们最近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在空的话我说一下每天的这个日常吧。有些团队他每天可能会有自己的例会，然后或者是像我的团队的话，我的团队只需要每天在 Slack 上面去异步的，因为我们团队本来就是在跨时区嘛，然后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会议，我们只是需要在Slack 上面去同步一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计划做什么，只需要去同步一下这个事情就可以。对，然后没有固定的一个会议，然后那么其他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每周会有一个周会，其实主要是去同步一下自己当前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去解决的，或者说有没有发现什么消息会需要大家同步一下的，对，或者说大家需要一起讨论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每个月我们会有一次回顾会。然后我们在这个回顾会上面主要会讨论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最近的这个一个月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要做具体有哪些可执行的事情去做。对，然后此外的话呢，就是因为在空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开源的，所以我们的协作方式的话也都和在参与开源项目的话实际上差不多， 也都直接是在 GitHub 上面去做交流，然后在 Slack 上面异步的沟通。其他的话像上班下班，然后我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
比较自由，那就是就不会像国内就是有很多的那种 deadline 啊需要处理，可能大家都觉得你晚上不加班根本就干不完，就是这个工作量的问题。嗯，反正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嘛。
对，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在提前先规划好，并且其实这个要做的这些事情也是按照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去能够去在这个时间段内去完成它，然后去定的这个大致的这个目标。对，然后所以后续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目标去完成对应的这些事情，不会说需要去加班啊，然后去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在于说，因为我们是跨时区的嘛，全球跨时区，然后所以我们是比如说在中国团队做不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先交给欧洲团队，欧洲团队做不完的话交给美国团队对，这样子。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像我们国内的类似于空的这些软件公司也好，就做 2B 的这些公司嘛，这些研发团队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会被拿去支持客户，比如客户说今天线上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了，可能在家里就是从团队里面随便拉一个研发团队去解决，甚至还要到现场去解决。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对研发团队的伤害是很大的。那空这边是怎么在避免这种情况，就是 2B 客户那一端和家里的研发这一端它是完全分隔的吗？
其实是分隔的，因为研发团队和客户的支持团队它实际上是不同的团队，他很少会有什么需求直接到研发这边，几乎是没有的。对，因为他在最前头他会有他会有 sales， 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 support， 然后还会有一些 CRE， 然后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团队去分级去扛这些问题，然后基本上最终能够回落到研发这一侧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 Jira 上面的一个 ticket， 而这个 ticket 也不是需要你去直接去做 support 的这件事情。对
啊，这已经很好了。
对，然后而且控的话，它主要的产品是 Connect 是一个 SaaS 端的一个产品。对，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就不是直接 on premise 的这种定制化的这种产品。对
对，我觉得今天跟静涛聊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给我们做硬地骇客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嘛，就说其实有很多想做 Indie Hack 的朋友啊，他其实可能是从 Infra 端出来的啊，他可能对于做 App 呀、做 Web 呀、做 iOS 应用啊什么的可能不是那么在行，对吧？然后也没有那么重的说我得做一个应用，然后有这样的情节。那我觉得说如果他能从开源的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先从类似于从 KBS 这个社区里边，然后可以先加入，或者说甚至到未来自己去起一个新的开源项目，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有成绩的。而且有很多现在新的开源项目它都是开源了，然后我在背后提供 hosting 的这种服务。对，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商业模式。今天反正特别感谢静涛能接受我们采访，最后再给你一分钟的广告时间，刚才虽然已经硬广已经打了，但是再给你一分钟表演一下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广告对对对
啊，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我是实名上网的，对，然后你可以在国内的各个平台搜我的名字就可以，张静涛，你就可以都可以找到我。对、
okay.
然后对，然后或者直接搜我名字的拼音也可以。对对，然后我的话主要是专注在 Docker 容器化 KBS 相关的这个 infra 的领域，然后并且的话呢，我在最近一两年然后也涉及到了 AI 相关的一些部分。对，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 KBS 和 AI 都在做。对，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聊一聊。
好的，那今天特别感谢静涛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好，那大家再见。拜拜。
好，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